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我的大女儿买了一套用来拉直头发的离子夹，我认真地阅读了说明书，发现其中的一些建议确实很有帮助，比如淋浴的时候请勿使用，请勿丢到水里，严禁用加热板接触眼睛，还有一条我认为非常棒，那就是睡眠的时候禁止使用。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现在有些人的发型看起来那么糟糕，原来他们是在睡觉的时候打理自己的头发啊。有一个弟兄也曾经让我看一些非常好的说明书，乐购的提拉米苏甜点餐盒的背面上写着请勿倒置，其实等你发现的时候恐怕已经太晚了。尼托安眠药的包装盒上写着警告，可能会引起嗜睡。儿童超人套装的说明书上写着穿上这套衣服并不能让人具备飞行能力。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自己当年为什么飞不起来。一份名叫《羽毛》的杂志上刊登过一个真实的故事。由于飞鸟碰撞飞机的事故频繁发生，美国航空航天局设计了一套特殊的装置，用来测试挡风玻璃材料及其物理结构的最大受力强度。具体操作方法就是以最大的速度把一只死机直接弹射到客机、军用喷气机甚至宇宙飞船的挡风玻璃上。他们就把这套机械称为射击枪，机是那个积压的机。英国的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希望用它来测试一下他们最新型高速火车上的挡风玻璃，但是他们显然没有认真的阅读使用说明。装置启动之后，工程师们目瞪口呆，射出来的那只鸡将防碎的挡风玻璃撞得粉碎，又穿过控制室把司机的座椅靠背撞成两半，最后钉在了操作室后面的墙上。那帮英国人吓坏了，赶紧把这个灾难性的实验结果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并且详细解释了他们的操作方法、挡风玻璃的设计结构，还征求进一步的建议。对方用装置说明书里的一句话作为答复：使用射击枪之前，先把死机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不管是测试挡风玻璃、吃药，或者是使用某个新设备的时候，根据说明书去做是很重要的，尽管有些指导内容听起来很傻。在过去的一周或者是任何一周里，美国都有超过70个教会关门大吉。大家知道吗？每周在美国各地都有总共70个教会关门。尽管在这个令人悲哀的数据背后肯定有很多原因，但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没有阅读教会运作说明书。绝大多数人会根据说明书来使用新的剪草机，但许多基督徒反而认为教会不需要神的指导，自己就可以独立运作。弟兄姊妹们，我们却要相信教会不会自然而然的增长，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产生影响力。当然 包括我们教会在内的任何一个教会，有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就像英国人把冷冻的鸡弹射出去一样。但是教会需要遵从神的话，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是要把根基建造在神的指导蓝图之上。教会的使用说明书就是神自己的话语。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教会呢？教会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的动词呼召，加上一个前缀组合在一起，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第一，教会是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靠着神的恩典得蒙救赎。我们是一群经历海难马上就要淹死的人，这个时候来了一艘名叫加略山的救生艇，把我们都搭救上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获得拯救。第二，教会还受到神的差遣回到世界当中。这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整合大家的资源，然后回到那艘船沉没的地方，竭尽所能地把其他更多落水的人拉上救生艇。我们还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包括，该怎样参与教会呢？教会是怎样运作的呢？教会有没有一份使用说明书呢？第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把教会比作是人的身体。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教会使用手册更像是一份人体解剖图，而不是组织结构表。在这个身体上，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按照主的心意起到手、脚、嘴巴和大脑的作用。每个人都运用神所赐予的恩赐，成为神祝福其他肢体的途径。一百多年前，穆迪先生创立了一间教会、一所学校、一个出版社以及其他机构。他说，很多人对教会持有错误的观点，认为教会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摆放着漂亮舒适的椅子。教会还从事慈善事业，人们在教会里聆听传道人讲道，奉献一部分金钱，让教会不至于破产。这就是他们在教会想做的所有事情，除此之外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显然我们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请大家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段经文当中，关键点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要努力的在信仰上合一。这里的真道指的是完整的教义真理，我们信仰的根基。犹大书第三节也提到过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我们读到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在加拉太书1:23，使徒保罗谈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我们合一的基础就是上述经文中所提到的这道或者真道，也就是我们正在阅读的圣经。美国每周都有那么多教会关门，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遵循这本说明书当中所要求的合一。圣经中的合一并不在于每个人都要有同样的想法，喜欢同样的音乐，吃同样的食物，也不是根据信徒的个性、相貌或者是社会地位。我们的合一是由于大家都委身于圣经真理。在以弗所书4:14-16，保罗继续写道，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告诉我们，当教会这个身体按照应有的样式来成长的时候，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我们从属灵的欺骗当中被解救出来，我们靠着在真道上的合一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逐渐成熟起来，不再落入属灵的欺骗当中。小孩子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上当，你不管跟小孩子说什么，他都会很轻易地相信你的话。所以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如果共同成长，就能躲避假教师的欺骗。第二，我们可以避免属灵的残疾。我们再来看看第16的类比，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我自己有没有凭着爱心参与基督身体的建立，而不是去计较别人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当每个关节都正常运作的时候，身体的各个肢体就会彼此协作，不会残疾。人的身体和属灵的身体，也就是地方教会，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基督徒都要运用从神得到的恩赐，做出他自己的贡献。每个人都应该为着教会的益处而付出自己的努力，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避免属灵上的欺骗和属灵的残疾。在教会新成员的培训课程上，我会给大家展现一幕场景，让他们知道教会运行的正确模式。在教会的餐厅里，一位姊妹端着一碗汤，正在走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汤也洒了一地。如果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运用自己的属灵恩赐，让这个姊妹以及整个教会得到益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下面的分工合作的场景。有牧养恩赐的人会立刻指引大家绕开这个姊妹，免得他们被绊倒或者踩到地上的汤，滑倒摔伤。有怜悯恩赐的肢体会立刻就地蹲下来，小心地问这个姊妹说，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让我帮你把衣服擦一擦。有奉献恩赐的人早已经过去给这个姊妹重新买了一碗汤。当大家搀扶着那个姊妹坐下来之后，有劝勉恩赐的人会带领大家庆祝这个姊妹可以重新站起来。接下来有服侍恩赐的肢体会拿来拖把和水桶，把地上 清理干净，让餐厅尽快恢复秩序。发现自己的恩赐并不需要像发射火箭那样精确，但是也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而是在于我们乐意把自己所有的奉献出来加以运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遵守以弗所书4:16的教导，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如果我让大家从旧约圣经里找出表现最像是教会的一群人，那么大家会找哪一段经文呢？当然是尼希米记3。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3。我们可以从旧约的施工现场学到很多功课。尼希米计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只要用分工和克服这两个词就可以总结。他认真地进行了计划，然后就开始切实地执行。在这些合理分配的任务当中，提到了大约40领袖的名字。尼希米给新约教会提供的功课包括：第一，所有愿意参与的人都获得了机会。在这项工程当中，祭司、专业人士、贵族、平民、单身男女、政治家、本地居民、外来人员、工匠、艺术家都获得了参与重建的机会。有的人修造的城墙靠近自己的住处，有些人则往返于不同的施工现场，有些人修补城墙的破口，有些人则是要从根基开始重建倒塌的城墙，有些人需要把城门重新安装好，有些人则需要把旧城墙的砖瓦清理干净，继续用于修建。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尼希米安排的第一群工人居然是由大祭司来带领的。我们来看尼希米记3:1。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这些塔楼位于阳门的西边，尼希米把这项特殊任务分配给祭司是很重要的，因为绵羊和羊羔都是从附近的阳门带进圣殿作为祭物的，对于这些人来说，那里是圣地。他们不可能知道，大约在400后，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会亲自穿过他们重建的阳门，到附近的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被捕，再次穿过阳门，被带到犹太公会的面前。以赛亚书53:7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被牵去宰杀的最后的羔羊。祭司的本职工作并不是当石匠，但是在这里他们却拿起了锤子去凿石头，这样一来就给其余的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每一个愿意参与重建城墙的人都开始行动起来。第二，有些人并不需要知道具体该怎样去做。我们来看8-9。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谁能想到政治家、制作金银首饰和香水化妆品的人也开始垒墙了呢？他们对于堆砌砖头、修补城墙的破口肯定是一窍不通，但那也没关系，显然尼希米会安排其他的工人给他们做示范。一个制造香水的人居然在那里埋头苦干，搬运石头，使用瓦刀，再也没有人会找借口 说自己不会干，专业不对口，而袖手旁观了。第三，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能干。在第11、19、21、24、27和30节，我们看到修造一段，这个短语一再的出现。换句话说，除了完成尼西米安排的部分之外，他们还超额完成任务。第四，在一间好的教会里，有些人乐于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服侍。在第14节，我们看到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拴锁。城里的垃圾、粪便和脏东西都是从这个门运出去的，然后被倒进新嫩子谷，因此粪场门周边整天都弥漫着臭气。就是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地方，有一位皇室阶级的成员甘心乐意地劳作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下一节的工作环境。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拴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有位官员乐意在垃圾场附近工作，另一个人的工作地点则靠近国王的花园。有些人乐于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第五，有些人愿意比别人更加努力的工作。即便是在所有甘心工作的人当中，第20节提到一个人比别人更加突出。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府门。尼西米唯独提到这个人的工作态度。在希伯来语当中，竭力这个词的意思是燃烧或者发光。一个人甘心做工，并不代表他工作的时候精神焕发，对吧？巴路在工作的时候却是面带笑容的。这种人在工作岗位上都处于一种愉快的状态。希望今天的教会里有更多像巴路这样的弟兄。第六，有一些人有能力工作却拒绝参与。有人说，尼西米不仅记下了谁勤劳苦干，也提到了一些懒汉。第五节说，其次是提戈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尼西米告诉我们，的确有一些人拒绝提供帮助，不过他没有说出具体的原因。平民老百姓愿意参与劳动，贵族们却不肯。即便是在今天的教会里，大多数人都是芸芸众生，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并不多。哥林多前书1:26说，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第七，所有参与者都亲手做工，这也展现出他们内心的状态。如果大家翻到第四章，就会发现尼西米对这些工人的褒奖之词。我们希望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的状态。大家请看4:6，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这里的意思就是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我们的教会很快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将要离开温暖舒适的礼堂，这里最初的设计空间可以容纳400人，我们想办法塞进来了600人，而新的教堂可以容纳1600人，和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需要每个人来调整和适应。 教会同工们开会讨论了将来会出现的情况，空间变得更加宽敞。搬进去头一年，我们将会迎来500到1000个新的面孔。作为过来人，大家应该还记得，最初搬进现在这个小礼堂的时候，第一年就增加了500人。我认为在新的教堂也会出现这种情况。500人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们都会很好奇，每个新来的人都有自己的需要。大家将会投入到哪一种服侍当中呢？在教会餐厅里，你愿意服侍他人吗？大家来到教会是仅仅为了出勤，还是一心想要服侍基督的身体呢？建筑工地和教会餐厅未必是吸引人的工作地点，然而却是尊崇神的地方。在这里的一切付出都不是突然的，服侍的果效将会存到永远，因为我们是在建造一个存到永远的人群。大家要牢记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6节所提出的挑战，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